弟兄姐妹早上好，我还是比较习惯唱歌。今天我们要进入培陈的最后一个环节，榜样。首先让我们温习一下过去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一些信息。大家现在知道培陈到底是什么了吗？请让我说一个简单的故事，帮助大家体会一下培陈的精髓。在一个暴风雨的午夜，被吵醒的小女孩哭喊着：妈妈，我好害怕，我好害怕。雨打在窗上令她害怕，闪电和雷声使到她受惊吓。妈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的母亲冲入房间，坐在他的床边，紧紧地搂着他，安慰着他，并想趁这个机会来开导他，说：亲爱的，当你害怕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与你同在，而且他爱你。这小女孩哽咽着说：是的，妈妈，我知道，但我需要能实际摸得到的爱。培陈就是要帮助我们信徒直接而且亲身的体验上帝实际摸得到的爱。那我们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测验好吗？我会问你四个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好吗？第一个问题，是否有人经常刻意为你祷告？经常就是每天每周每个月经常为你祷告，有吗？请举手。好，大概30%吧。好，第二个问题，是否有人愿意随时和你谈心？当你有心事的时候，你随时就有人来和你谈心的，请举手。比刚才少了一些。第三，是否有人经常关心你的灵命？有的话请举手。好像又更少了。第四，是否有人是你成长的榜样？有的话请举手。好，弟兄姐妹，你希望你自己在以上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吗？你希望坐在你身边的人的手都举了起来吗？你希望你的亲朋戚友左邻右舍都能亲身体验上帝的爱吗？若你的答案是是，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亲身经历上帝的爱之后，用实际的方式让他人经历上帝实际摸得到的爱。让我们低头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你道成了肉身，你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你的门徒亲身直接经历到上帝的爱，因为你，今天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亲身实际摸到上帝的爱。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向你，以你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经历你的爱，我们也要用实际的方式去爱你要我们爱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陪臣是被关怀的关怀者的服侍，就是一个被关怀的人去关怀人。正如以弗所书四章中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一个方法，一个能很具体个别而且继续不断将上帝的爱分享给每一个信徒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栽培所有愿意接受呼召、训练还有装备并愿意从事关怀服事的信徒团队。所以陪臣也是一个团队关怀的模式，是上帝所赋予的方法。今天我们要认识传递实际可触摸的爱的第四个环节，榜样。榜样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应当相当熟悉，但是榜样真正的含义大家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榜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或事物，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当我们以某个人为榜样的时候，我们会以这个人的立场、观点、想法来认识我们的问题，以致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言行举止也会受到影响而有所改变。弟兄姐妹，请问你目前是受什么人的影响？什么人的立场和观点支配了你的心怀意念，影响了你的言行举止？谁才配得做我们做人的榜样？答案很简单，当然那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除了他，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唯有他才配得做我们的榜样。耶稣的生平与事迹我们可以从福音书里读到，但今天我们若要亲眼看到耶稣，唯有从他门徒的身上才能够找到他的足迹。我在塑造主生命这个课程里就曾经读过作者的这么一个见证，现在请让我与你们分享这个见证。我认识一位在中亚洲做救济工作的朋友，某天当他正在办公室里埋手工作时，一群村民突然闯了进来，他们慌张地求他说，请你救救那位老人吧，否则他必死无疑。我朋友工作的地方正被战火蹂躏，地上满是地雷，那些人因为发现了一位老牧羊人被地雷所伤，所以立时走来求他帮忙。我的朋友知道发生什么事后，便立即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他说，我知道进入地雷区不是一件聪明的事，但我里面却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要我帮助这位有需要的老牧人。我的朋友后来向我回忆到，在我走进地雷区后才发现，每个在我后面的人都一步一步地踏在我的足印上，这时我才醒觉到我自己是多么的危险。我的朋友终于找到了那位受伤的老牧人，把老牧人带到道路上，然后拦截了一辆货车，请求司机载这个老牧人到医院去。可是挤在货车上的人竟没有一个愿意让位，于是我的朋友向一位能讲英语的人说，请你替我告诉司机，若有人愿意让位给这老人家，我会给他们双倍的酬劳。那个人便把他的话传译给司机听，然后他说，这个基督徒愿意为那个人付钱，但我们这些回教徒却什么也不做。就因这句话， 那个司机不但不收钱，而且还为那位受伤的老牧人找到了座位。我朋友所在的中亚洲国家是排斥基督教的，但是这个现代版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却传遍了这个国家的各城各乡，而这个故事带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基督徒所做的事，就是他们奉主名的服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榜样，一个奉主名服事的榜样，让他人看见耶稣亲身经历到上帝的爱。这位弟兄是怎么办得到的呢？当基督活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时，我们就会这样的去服侍别人。身为一个信徒，我们就是主的门徒。身为主的门徒，你会为别人做什么事呢？我们未必会像那位弟兄，在一个被战火蹂躏的地方做救济的工作，但服侍别人，为别人牺牲我们自己的机会处处可见。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要思想我们过去一周的生活。你是否做了为别人而牺牲自己利益的事？你是否遇见一些服侍别人的机会，而你却没有好好的把握？弟兄姐妹，你很可能认识一些需要你帮忙的朋友，又或者你正在做一些因主名的缘故而要牺牲自己利益的事。这些服事并不是只有牧师或传道人才能做，而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做的。当我们跟随基督，以他为服事别人的榜样时，我们也是传道人。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告诉你身边的人，你也可以做传道人。好，那我们该如何跟随基督呢？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这番话不只是对着门徒说，他是对着什么人说？他对众人说，他是对任何要跟从他的人所说的。今天如果你要跟从耶稣，这番话也是向着你说的。在我说明耶稣跟从耶稣的条件之前，弟兄姐妹，你们必须知道，跟从耶稣是你个人自愿的决定，完全在于你。听清楚吗，弟兄姐妹？是你自己的决定，因此你必须清楚知道到底跟从耶稣有多重要。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看清楚了吗，弟兄姐妹？ 跟从耶稣不只是服事，而是关乎我们的生或死，是一个上吊生命或是救自己生命的决定。这决定的重要性，相信我不需要多说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认识到底跟从耶稣我们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做主门徒的基本条件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愿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舍己不是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过孤单的生活，舍己是要脱离过去的生活，我们的老我。舍己是要展开上帝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必须脱离老我的生活，才能把自己献给主，被主使用。舍己所着重的，乃是从忠于自己或忠于其他的人和事物，转到忠于耶稣基督。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对于主耶稣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他自己要为世人的罪做挽回祭。那我们呢？对于信徒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甘愿为别人的得救而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背起十字架所注重的是与基督一同面对这个世界的决心。弟兄姐妹，若你不愿意背起十字架，就无法成为主的门徒。若要跟从主，就必须背起你的十字架。舍己和背起十字架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你对你自己，对你的自我重新的发现。你要重新发现那一位在耶稣基督里的你。第二个结果，你要对世界的需要有新的看见。结果，现代的好撒玛利亚人就出现了。我们就会以实际的方式让别人经历到上帝实际摸得到的爱。什么是现代好撒玛利亚人呢？我们先来看看圣经讲的好撒玛利亚人。路加福音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他是一位律法师，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 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弟兄姐妹，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才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灵舍呢？律法师的答案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距离大概只有36公里，应该就是从新加坡的东边到西边这样的一段路。但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海拔有相差大概900米，900米大概就有3000多尺，所以沿途是非常的陡峭波险，而且路滑，常常有盗贼的出没。对于这个受伤的人，故事里面的人态度不同，强盗把他当作抢夺的对象，祭司和利未人看他是要避开的麻烦，唯有撒玛利亚人看他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祭司和利未人特别被拣选担任侍奉上帝的职务，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责任帮助遇到强盗的人，但他们却掩面不顾。但是平时被犹太人视为不如狗的撒玛利亚人，却不顾种族的歧视，为遇强盗的犹太人实践出自我牺牲的高尚之爱。这一事件清楚地教导我们何谓真正的爱。弟兄姐妹，耶稣要我们照样行，去怜悯有需要的人。当别人需要帮助时，随时挺身而出，为别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今天许多人若是遇到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人或者事，他们即使看到对方的不幸，也很有可能置之不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自己受连累，有所损失。耶稣教训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你的上帝，同时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弟兄姐妹，你很可能认识一些需要你帮忙的朋友，又或者你正在做一些因主的名的缘故而牺牲你自己利益的事。你要记得，这些服事不只是只有牧师或传道人才能做，而是所有的信徒都能做。还有，当我们跟随基督，以他为服侍别人的榜样时，我们也是传道人。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愿意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是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从耶稣背十字架的榜样来看，十字架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个自愿的决定。第二，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弟兄姐妹，你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愿意顺服主吗？若你让基督在你心中作王掌权， 你便会乐意通过服侍别人而在主里成长。当你的生命成长时，你便会乐意借着服侍别人来见证主。作为信主的信徒，我们就是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纵然知道自己会因此遇上重重的困难。你愿意吗？我们低头，我们安静我们自己。今天耶稣就在向你说，若你要跟从我，就先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愿意吗？你愿意按着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感动，做出这个自愿的决定吗？你愿意将来顺服上帝吗？请大家低头，闭上你的眼睛。我会让你们有一点时间来思考，之后我要要求你做出回应。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你愿意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吗？你愿意自愿做这个决定来顺服这位爱你的主耶稣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举起手的话，可能你还有疑问，或者你还有一些事情你不了解，或者这还不是你的时候，不要放弃，继续的去寻求这位爱你的耶稣，他会回答你一切的疑问。你不了解的地方，他会让你了解。上帝的时间到了之后，你必定也能够这样的来回应耶稣，因为是耶稣的爱让你愿意，是因为是耶稣的爱让你顺服。我现在请那些已经举手的，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我请许牧师来为你们祝福祷告。记得，不靠势力，不靠才能，是靠着上帝的灵，我们才能够跟从耶稣。
爱我们的天父，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他召唤我们来跟随他。主，我们听见这样的呼召，我们回应，我们立志要跟随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为着这许多站立起来在你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你的弟兄和姐妹们，无论是年长的是年轻的，每一个奉献都是主你所悦纳的。主啊，你就使用我们，你的恩典领导我们，也使到我们成为恩典的管道，我们都成为你的国度里边的传道人。感谢主，赞美你，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奉献在祭坛上，我们的奉献没有使到我们感到后悔，我们一次的献上 也不再收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